但是你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，你就用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来死在十字架上，你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所以主，我们今天来颂赞你，以你的爱我们来颂赞你。愿主你今天在从你自己在我们身上的爱的身上里面，我们能够来学习怎么样彼此的相爱。愿主你自己圣灵在我们当中动工，让我们能够听到的是你的话语，也让你不配的仆人所有限的领受，但是主你自己却来在这当中使用，让众人明白你的心意，以至于我们能有力量来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。我们将以下时间恭敬的仰望给主，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。 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？今天的主题是讲到彼此相爱。我请大家要再来一次读今天的经文。对不起，这个是已经到后面去了哈。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，我们一起再来读一次，请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么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好，这是一个命令，这是个命令，彼此相爱是一个命令。命令的对象给谁？给他的门徒，对不对？命令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发生的？最后的晚餐。所以就是耶稣要离开他们了，不再跟他们在一起，所以等于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因为你想说，如果说你今天就要走了，就像让福牧师有一天要走了，他走以前一定交代的事情是最重要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所以是最重要的事情啊，要他们彼此相爱。要怎么爱呢？怎么想？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样的爱。我怎么样爱你们，你们要怎么样彼此相爱。结果是什么呢？如果你们中间彼此相爱，其他的人就认出来你们是基督徒，是属我的哈。那么我们今天刚刚这个小闯带我们读经的时候，这个彼此相爱这个信息深深的刻在约翰的心里面，深深的刻在彼得的心里面。所以你读到彼得前后书的时候，你发现他有很多的经文他在劝勉弟兄姐妹你们要彼此相爱。你到约翰一书、二书、三书，你会发现约翰讲很多彼此相爱。今天我们都要来看，所以我们要想到说，彼此相爱到底是什么？彼此相爱，为了让大家更容易思想这个问题哈，我在家里想的时候，我就想，如果今天我把你放在你是让福牧师哈来想这个事情，如果今天你是让福牧师哈，我想问大家，是不是教会每一个人你都喜欢？你想想看啊，你猜猜他是不是每一个人他都很喜欢？我不知道哈，我只是想说，如果是你，是不是教会里面每一个人你都喜欢？可能不是哈，至少我可能不是，我可能有很喜欢的，有不那么喜欢的，但是我很老实说，我没有讨厌的哈，很诚实的讲，我没有讨厌的，但是有我喜欢的，有我不那么喜欢的。人喜欢什么呢？喜欢听话的。喜欢很顺从的，喜欢努力做事情的，如果是教会的牧师的话，喜欢跟你合得来的，喜欢对你好的，喜欢称赞你的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啊？我是这样的人。比较不喜欢什么呢？批评的，抱怨的，不听话的，意见很多的，很难沟通的，大概会比较不喜欢一点。但是呢，你要是做牧师，你说上帝就把这些人都放在教会里面，你怎么办呢？你能不能想说，不喜欢的人希望他就不要来了，能不能这样子？不能这样，对不对？所以神就把整个教会的人就放在这里，牧师你喜欢也好，你不那么喜欢也好，你怎么办？你都得接纳，你都得要爱。教会是这样子，同样的，我给大家看到这个原则，当一个教会在这里，有你里面喜欢的人，有你里面不那么喜欢的人，但是圣经的原则告诉你说，不管你喜欢或是不那么喜欢，你都要怎么样？你都要爱他们。所以做牧师 他看到那么多人，他心里面可能有挣扎。我至少我跟圣牧师在一起过，我跟让福牧师在一起过，我都知道他们有时候有挣扎，但是他们都有一点怎么样，都有爱。所以这个让我们看到一个原则，说彼此相爱不见得是每一个人你都是那么喜欢的，但是你是要去爱。 OK， 我觉得这个是我今天，如果大家什么都我讲的都忘了哈，记得这一句话就好了。在教会里面，有的人你是你喜欢的，有的人跟你可能气味不相投，他那份调调哈就跟你不太合哈。如果用一个比较让大家印象深刻的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每一个人都是神放在你们当中的，我们都要爱他。这是我觉得耶稣让我们在这里给我们的一个信息。所以我们再回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，耶稣对他的门徒讲，这个是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讲，就是马上他要离开了哈，他的门徒是不是很容易相处的人？是不是哈？给大家知道约翰是怎么样一个人。约翰有一次他是传福音，然后跟耶稣去，然后呢那个村庄的人不听他的话，约翰就很生气，他说什么你知道吗？从天上降下天火把这一群人全给烧了哈。约翰是一个脾气很暴躁很犀利的一个人。彼得是怎么样一个人？什么事情都要带头要出头讲话的人。所以那个引起后来他们要争将来在天国里面谁要坐左边右边，其中也要争的哈。多马是怎么样的人？大家讲印象比较深刻，多马是很多疑的人，什么东西都很怀疑，可能是一个比较难沟通的人。耶稣在的时候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，对不对？什么事情有什么老师一说话，耶稣一说话，这事情就定下来了。可是耶稣这个时候他准备要上十字架要走了，他留给这些门徒最大的挑战是什么？一个新的命令，他告诉说我走了，你们还要继续走下去，你们走下去最重要一点要什么？要彼此相爱。那这些人都是有个性的人，容不容易相爱？如果说他们按照自己天然的本性，容不容易相爱呢？我想是比较困难的。所以耶稣在这里给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？挑战的不是爱你那喜欢的人，爱你喜欢的人是很天经地义的，很容易的。我喜欢小闯，我一天到晚跟他在一起要吃饭，很容易的。因为什么？我本来就喜欢他，我跟他容易相处。要难的是什么？要爱你那个不喜欢的人，那是挑战。我不知道有没有列这样的经文，我没有列下来。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讲了一句话，耶稣跟这些门徒讲说，你们要祷告，为什么人祷告？为逼迫你的人祷告，为你不喜欢的人祷告。他说什么样的人？他说就算是税吏，就算是不信主的外邦人，他们都爱什么人？爱那爱他的人，对不对？都爱自己喜欢的人。如果你爱你自己喜欢的人，你跟没有信主人没有什么差别。耶稣在这里讲彼此相爱，讲的事实上是给一个挑战，说在这个教会，在基督徒里面，这个彼此相爱讲的当然就是指教会里面哈，基督徒之间的，没有讲到外面去。你要爱你的弟兄姐妹，最大的挑战不是爱你喜欢的人，爱你喜欢的人都容易，是要你爱你那个跟你没有那么相合的人，是爱你那个你觉得有点困难去爱的人。但是耶稣的命令说你要去爱他们啊，这就是主的命令啊！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在这里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神如果是把我们放在这里是一个大家庭，我相信有的人你很顺眼，有的人你可能不是那么舒服，但是耶稣的命令说你要去爱，特别是爱那些你看了不舒服的人，你要去爱。怎么爱？耶稣讲，待会我们要思考，你要像耶稣爱你这样去爱。好，有人就会问我了，我实在爱不下去，我不愿意，我爱不下去，我看到他我就有气，我不想爱他，我能不能这样子在教会里面我找我喜欢的人，合得来的人来往，我看到那个人我不是那么喜欢的人，我躲远一点可以不可以？那我就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我看到我喜欢的我跟他在一起，我不喜欢的我躲远一点。 当我看圣经的时候，我就发现这个想法要多多的考虑，要多多的考虑，我觉得可能是不行的。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看这几段的经文，我要请你跟我一起来念。先来看约翰一书二章九节到十一节，请。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，却恨他的弟兄，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。爱弟兄的，就是住在光明中，害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。唯独恨弟兄的，是在黑暗里，且在黑暗里行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，因为黑暗叫他的眼睛瞎了。这句话严不严重哈？如果你看那上面写的红字哈，恨弟兄的他是活在哪里？黑暗里。爱弟兄的是在哪里？光明里。这个是一个很剧烈的对比哈，很严重的事情。好，从约翰一书二章，约翰开始讲了一点，三章他又再扩充再深一点，再念一次，请。我们因为爱弟兄，就是晓得已经出死入生了，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，凡恨弟兄的，就是杀人的。你们晓得，凡杀人的，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。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。弟兄姐妹，如果说我只是躲开，我不爱，我心里面还是气，还是恨。约翰在这里话讲得很严厉了，他说你爱弟兄，你是出死入生了，你爱弟兄，你里面有永生了，但是你如果没有爱心呢，你恨你的弟兄呢，你是什么？杀人的，而且是什么？没有永生的。我这就严重了，你说我躲开他行不行？不行，你没地方躲，因为这约翰讲得很严厉的，你恨呢，你就没有永生了。继续往下看，到第四章他又在更深入的讲，请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因为爱是从神来的，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的，并且认识神，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，因为神就是爱。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，使我们借着他得生，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，这就是爱了。亲爱的弟兄啊，神既是这样爱我们，我们也当彼此相爱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我们若彼此相爱，神就住在我们里面，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。好，在这里讲了，有爱心的是什么？从神生的，而且认识神。没有爱心的是什么？不认识神。我们如果彼此相爱，神就住在我们里面。好，如果我们刚刚看的那一些经文，我就发现约翰讲这些的时候讲得很严厉了。我今天我看这个人不顺眼，我就不爱他，我避开他。约翰说不行了，这个是不行的，你必须要爱，就算是你那么不喜欢他，你也要爱。这是约翰讲的。当我读到这儿的时候，我在家里在想，我看这个经文，我说我看不明白，我看不懂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如果不爱，我没有那个爱心，我就是不认识神的？为什么有了爱心，我就是认识神的？没有爱心就没有永生吗？啊，这个让我想得很，我想得很痛苦啊！我说真的是这样子吗？我要是没有爱心，我就没有永生，这么厉害？我没有爱心，我心里面对那个人有意见，我恨他，我就是杀人的，有那么严重吗？所以我尝试了，我在那边祷告，我思想，我说我怎么能够来理解约翰在这里讲的说，那你有爱心你就有神，你爱弟兄你就有神，怎么会是这样子呢？后来我在祷告里面，我就想到是有那个信息跑进来，我就想到有一个弟兄，他就这样做见证跟我分享的时候，他说他跟一个人相处，他就说如果是按照我以前没信神的时候，我跟他讲两句话我掉头就走，但是我因为现在我信了耶稣， 所以呢，我就很耐心的、很有毅力的跟他说完话，很去了解他。那我在这里，在他这个对话里面，我就看到一点：按着人的本性是怎么样？按着人的本性，我这个不喜欢的人，我跟你一谈话，我不喜欢，我就怎么样？我没有犯不着继续跟你下去，我转头就走了，这就是人的本性。但是当一旦这个人你看到他，虽然你心里不喜欢他，你愿意多走一步，你愿意去了解他，你愿意为他做点事情，这表示这里面你现在里面的生命已经不是老我的生命，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。这个新的生命是什么？是神在里面。所以你说爱弟兄，爱弟兄你里面怎么样就认识神了，神在你里面，因为你已经不是那个老我，按着你的老我你不愿意跟他多在一起，但是因为你里面有神，所以你改变了。那约翰在这里讲的很重要，我再觉得我们再来把这里讲一讲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你能做这件事情就认识神呢？我们来读这个经文，再把这段读一次。这里我们把刚刚那一段先讲到神的爱，请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。我们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，就是说谎话，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，就是看没就不能爱没有看见他的神。爱神的也当爱弟兄，这是我们从神所领受的命令。对不起，我刚刚少念了一段经文，事实上我要念这里，我这就不念了哈。先讲到说为什么是神的爱，你要爱我怎么能爱呢？我那个生命怎么改变的呢？约翰在这里讲啊，他就讲说神先爱我们，神先爱了我们。他这个爱是什么呢？他说神差他的独生子来世间，借着我们，借着与他和好，神爱我们的心向我们显明了。不是我们爱神，而是神先爱我们。当你有了解这个的时候，你就明白爱了。所以约翰在这里讲什么爱呢？好，我再讲一次。我请大家想一想，我们原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我原来是一个罪人，我得罪人。我从小到大，我回想起来，我知道我很多时候得罪人，我也得罪神。很多时候我做的事情不合上帝的心意，我也得罪神。但是神对我怎么样？神派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替我死，所以呢，他爱我。我如同刚刚我讲的，我可不可爱？我是不是讨神喜欢的人？不是。神可以接纳一个他所不喜欢的人像我，但是呢，他可以爱我，救我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哈。约翰在这里讲说，不是我们先有爱的，是神先爱过，他把他那样的爱展示给你看，说你这个不可爱的人，我可以爱你。所以呢，他告诉我们说，你如果明白神他坐在你身上做了什么事，你应该爱你的弟兄。你的弟兄跟你一样，在你眼里面，你在神的眼里面是不可爱的，但是他爱你。同样，你们这些弟兄在我眼里面可能不可爱的，但是神要我同样的爱。如果今天你认识神是这样对你，一个不可爱的人，但是神却用爱救了我，同样的，上帝给你的挑战是说，你眼睛看见你所不爱的那个人，我看了就有气的人，神给你的挑战说，你要想到说他跟你一样，他虽然不可爱，但是你要爱他。我觉得这个是在约翰一书里面他讲的，他说你若是明白神，认识神，你就知道你自己原来是怎么样被拯救，以至于你看到你的弟兄的时候你却爱他，你爱的时候你就是认识神，你爱你就认识神。所以这段讲的，你如果是爱他，你就是认识神，你爱神的，你了解神在你身上，你就会去爱你的弟兄。所以神让在约翰一书里面让我们看到，为什么我们可以彼此相爱，因为我们了解到我们原来是本相是怎么样。那如果说你不爱呢，你恨呢，你恨是怎么样呢？那恨呢就表达了一件事情，圣经这样说，你恨他，恨弟兄的人，他说你恨弟兄的人就是不是神，不认识神的。为什么说你不认识神？我在家里想，我说你为什么不认识神呢？如果你今天不明白你是怎么样被拯救，我这样一个不可爱的人，神竟然救我，然后你看到你的弟兄你竟然不爱他，事实上你就不认识神，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怎么被拯救的。 所以我在这里跟大家讲说，约翰讲的这话没有错的。你若恨你的弟兄，其实你就没有明白神怎么样救你，你事实上是不认识神的，而且你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行。我跟大家讲说，我在刚来美国的时候没有多久的时候，我心里面曾经有一段时间心里面也是有那种有苦毒怨恨，对某个人哈，有苦毒怨恨的。那时候圣牧师，那时候还不是圣牧师，那时候是圣弟兄哈，我们以前在韦恩大学查经班一起服侍。然后他就跟我讲，他跟我讲一个比喻啊，让我去明白他跟我怎么样劝我。他说，你心里面对一个人有苦毒怨恨，事实上好像你心里面有一个笼子，这个笼子呢关着那个人在里面，然后有事没事你要把他抓出来批斗一下。好，怎么样抓出来批斗呢？比如说跟家人在聊天的时候，今天在教会里面看到他做什么事情，但我那时候的那个人不是在教会里面，抓出来然后在家里面吃饭聊天批斗一下，然后再把他放回去。遇到我的朋友的时候，又把他抓出来，跟我比较好的又抓出来再批斗一下，再把他放回去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啊？你希望抓出来批斗一下，希望跟你一起批斗，另外一个人呢跟你有同样的看法，哇，你心里面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快感，因为你在批斗他，因为你不高兴他，你批斗他，啊，你就抓出来批斗一下。然后呢，我就发现，这真的是在黑暗里面，真可怜。为什么？你抓出来批斗一下，跟你一起听的人，他可能就不赞同你，说不定那个人还站到另外一个人那边去了。然后你就发现说，哎，我们的友谊是不是出问题了？我发现恨弟兄，约翰讲说恨弟兄的就在黑暗里面，你里面有那个笼子，好像你关着他，拿出来批斗一下，但是最后发现批斗的是谁，辛苦的是谁，那个被你批斗的人不痛不痒，你知道吗？他根本搞不知道，还搞不懂，说不定他都不知道你在批斗他，你知道吗？他不知道你在恨他，但是你却是活在黑暗里面，因为你被那个深深的捆绑，你眼睛里面想到，脑子里面看到都是那个人，那个人做错了什么事，做错了什么事，你一眼睛就看到。你是活在黑暗里面，你没有爱弟兄，你是活在黑暗里面。那个笼子关的不是那个人，关的是谁啊？关你自己。你是不快乐的，你要是心里面有这么一个人啊，你是不快乐的。所以约翰讲得很清楚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恨弟兄的如今还是活在黑暗里面。我不知道多少人心里面有一个笼子还关着什么人，你要是有那个笼子关着什么人，我相信你常常不时就要把那个人抓出来批斗一下，但是事实上那个人可能真的一点不痛不痒，关的是你自己，你活在黑暗里面，常常你不知道往哪里去，你常常心里有苦毒。所以耶稣在这里给了命令说你要相爱，那个相爱啊，我知道爱你自己你爱的人容易的，要爱那个不爱的人，要他要把他从笼子里跟你自己一起放出来，你才能够得到光明，得到自由。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讲说，不要躲不要跑，教会里面可能有你不喜欢的，不要躲不要跑，去爱。约翰说爱里没有什么，爱里没有什么考试，爱里没有惧怕，对不对？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挪去。教会弟兄姐妹，你如果看到一个你觉得你跟他真难，你又觉得有难处，你爱他，爱里面就没有惧怕，就可以跟他相处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给我们一个信息，说弟兄姐妹不要躲，你不要想说，哎呀，我真的不喜欢，不喜欢要去爱，因为耶稣说你们来爱。怎么爱呢？怎么爱呢？耶稣说了，怎么爱呢？像我爱你们一样这样去爱。我马上想到一个事情，耶稣怎么爱？耶稣选了一个门徒，很特别的。他选那个门徒的时候，他祷告了多久？一个晚上，对不对？选十二个门徒祷告一个晚上，为什么要祷告一个晚上啊？他里面有一个人很特别，将来要怎么样？要卖他的那个犹大，他祷告一个晚上，还是选了他。到最后晚餐的时候，他帮门徒洗脚，都知道这个犹大马上就要去把他卖了，然后要把他钉十字架。耶稣有没有帮他洗脚？耶稣还帮他洗脚， 这就是耶稣的爱。为那逼迫你的人，还是可以去爱的，还是可以去爱。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里面讲，耶稣说了一句话，说：“父啊，怎么样赦免他们？因为他们所做的怎么样，他们不知道。因为在那个十字架下面，后来有多少人变成基督徒，我不知道。但是有一部电影叫《圣袍千秋》啊，如果你有机会看的话，很旧很旧的电影，它描写在十字架下面有一个百夫长，他后来信了耶稣。如果那是真的，就像耶稣在讲：父啊，赦免他们。”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很多人在教会里面可能都会冒犯你的，他说话不小心，讲了不该说的话，冒犯了你，你是不是就不饶恕他了？你就不能就不能爱他了呢？啊，有的人可能更厉害一点啊，还不是不小心，是刻意的。在教会里面我看过刻意的，他希望他觉得对你不舒服，他刻意在背后还要讲你，希望呢你这个在人的心目中的地位降下来，刻意的。但是耶稣的爱是什么呢？就算有人这样对你，爱他，爱他。我在教会里面，我甚至看过有人故意，甚至没有不真实的事情，他要编出事情来，恨不得你这个人在教会里面完全的被人家踩到底。我都遇过这样的事情，这样的人，你说怎么办呢？父啊，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，爱他们。如果一个基督徒能够爱到这个地步啊，这个人的包容性有何等的大呢？他对神的信心又有何等的大呢？他等于把自己一切的就完全交托了，相信说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的那位主。他不自己深渊了，说主啊，你知道这一切，我依旧爱他。这个人他在生活上，在教会生活里面，在工作上，他会得到多大的益处呢？因为他有这样的信心在主里面，他的包容心，他对神的信心出来。我觉得这是一个极美的事情。爱是一件困难的，但是你如果能够经过这个，我相信你的祝福是大的。我曾经这样想过，因为在教会里面啊，有机会做到在 board 里面，那我有时候就会想说，上帝啊，那几个人实在是很麻烦，是不是那个人走了就好了？有这种想法过，是不是不喜欢的人都不要来？但是我发现神给我一个很奇特的答案，神给我一个很大奇特的答案是什么呢？他说，他告诉我说，他让我看见说，如果这几个人都走了，都按照你的心意去做，这个教会就要垮了。因为如果说教会都是我喜欢的人的话，将来教会就垮了。因为只有你这样的人只能做一定的事情，教会就会垮。所以我神让我看见说，没有一个人不需要其他的弟兄姐妹，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够能干，说我就行了，没有了。我深深的觉得这个教会要互相帮助，互相扶持，彼此相爱，这个教会才能够存在。所以在那个祷告里面，神就让我看到保罗说了一句话，保罗给我 那句话给我安慰。保罗说他说我身上有一根刺，我三次求主把它拿出，结果神有没有把它拿去？没有。但他说了一句话，神给他的信息是什么？我的恩典够你用的。今天如果说我真的希望说教会都是听我话的人，哎，你这几个人走了，又有新的人进来，教会从来没有一个是一个教会说全是合你心意的，没有。但是神就把这些人都要放在你里面，让你可以去爱。我让我真正的看见说，当你在爱的时候，你的包容力，你对神的认识是有一个极大的提升的。所以我耶稣第一个讲说，我你要爱要怎么样，像我爱你们一样忍受人对你的得罪，依然要爱他。第二个，耶稣说爱，他怎么爱呢？他说为人舍命。他刚刚讲了哈，为朋友舍命，没有爱比这更大。所以我们说，如果说你要爱你的弟兄，你要怎么爱呢？为你的弟兄舍命。哇，这就难了哈。什么是舍命啊？我跟你讲，什么是命啊？命就是你的时间啊，你的时间就是你的命，可能不是你要为你的弟兄去死， 但是你的时间就是你的命，你用时间工作去换回来你的金钱，你的物质也是你的命。耶稣为我们摆上他的命，有一天如果说教会的弟兄姐妹有需要，你愿意爱他，你是不是拿出你的时间，拿出你的物资出来，实际来帮助弟兄姐妹，这是彼此相爱，这是学耶稣基督怎么样爱他。那结论是什么呢？如果说真的在教会里面我们真的这样爱的时候，说众人就认出这个地方是神的教会。但是我要跟大家讲，反过来，如果教会里面没有爱的话，那么这个教会人家就会觉得被绊倒了。那我跟弟兄姐妹最后我要讲的就是说，什么地方会没有爱呢？教会不是一群被拯救的人的组合，怎么会没有爱呢？我给大家讲，是有的，圣经里面是有在讲这个问题。什么地方讲爱最多？如果你读新约的书信，你知道书信都是 做什么用处的？书信就是来为了解决教会的问题嘛，教会这里有什么问题，使徒就写书信去跟他们解释，对不对？所以哪里写爱最多，哪里就出问题，对不对？哪里写爱最多，其实那个地方呢，事实上就最需要教导爱，那么教爱呢，可能就出了问题。弟兄姐妹，哪里写爱写的最多，考试一下，希望你们不要睡着嘛，好，所以要考试一下，哪里写爱啊？哥林多前书，对不对？好，哥林多前书第几章？13章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上下文你就要对着看，哪里写爱最多，其实那个地方爱出了问题。我想我自己在准备的时候，我觉得神就让我感觉到说要分享这个，哪里有爱最多，哪里出问题，怎么出问题？看12章1节，他12章开始讲这个问题，13章讲的爱，什么出问题？12章1节，请一起念，请。弟兄们，论到属灵的恩赐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。那么原来有没有恩赐这两个字呢？是没有，后来再加上去的。事实上哥林多教会出现了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属灵的，很多人觉得自己属灵，那属灵以后出现什么问题呢？在哥林多前书的3章1到4节，我们再一起念，请。弟兄们，我从前对你们说话，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，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，在基督里为婴儿。我是用奶喂你们，没有用饭喂你们，那时你们不能吃，就是如今还是不能，你们仍是属肉体的，因为你们在中间有嫉妒纷争，这岂不是属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？我说我是属保罗的，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，这岂是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？所以在这个教会里面，哥林多前书，哥林多这个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人很有恩赐的，很多人觉得自己属灵的，属灵了以后呢就出了问题了。为什么？你在这里看见说有嫉妒纷争了，属灵里面觉得属灵就出问题了，为什么？结党了，我属这一派的，我属那一派的，彼此间不能顺服。我看到3件事情在这里看见，什么事情呢？当一个人认为自己属灵的时候，就很容易看到别人有问题，不够属灵。我属灵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很多，我眼光很利，我看见了，我很容易批评别人。同样的，属灵的人，我发现一件事情，我希望我自己不要变成那样的人。也许因为我信主比较久，有时候就经不起批评，觉得自己属灵容易批评别人，然后经不起批评。教会里面怎么说会没有爱呀？被人家一激激起来了，一看看到人家问题，这有问题。第二个，很多觉得自己属灵的，觉得自己不错。这里保罗讲恩赐，后来后面又继续讲恩赐，为什么呢？讲恩赐就觉得说，哎呀，我这个人那么有恩赐，为什么教会不用我？为什么教会不用我？心里面就不服，不舒服。他这里讲说有嫉妒纷争怎么出来呢？很多时候不是那个，大家如果说刚信主没事，当你觉得属灵的时候反而有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就是这样的事情。第三个问题，这个人也属灵，那个人也属灵，不能彼此顺服，教会里面就产生 里面的基督纷争。我觉得保罗就在这里说，你们要讲爱，你们要讲爱。所以在圣经里面看见说，我们要小心，当我们觉得好像自己开始比较属灵的时候，我们越是要小心。因为在我过去这么多年，我虽然说不是那么久，但是我在教会的那段这么多年日以来，我在教会里面看到有问题都不是什么问题，都是所谓属灵的人出了问题，所谓的纷争都纷争在所谓属灵的人当中。所以我觉得这点是让我们特别的警戒，特别的警戒。保罗怎么说呢？保罗这么说，我们一节一节来看，十三章一节，请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，却没有爱，我就成了明的罗像的拔一般。这里保罗说爱到底是怎么的爱呢？如果你有机会，我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能全讲，你回去看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，开始十三章，十二章这里他就讲，他说你们要怎么样，你要爱你的肢体，肢体里面有各种不同的功能，所以你们要爱你的肢体。所以他在讲爱这里的爱的时候，事实上讲到的就是彼此相爱，肢体间要彼此相爱。一个人可能是像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，是一个很会祷告的人，但是一个人很会祷告的人，若是他不能够去爱他的弟兄姐妹，他说那个祷告的声音就像什么鸣的锣响的吧，没有太大的用处。第二个我们来念，请。我若有先知讲道的能力，也能明白各样的奥秘，各样的知识，有全备的信，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，我就算了的时候。若是我知道我这个人，我又能够解经，我又讲道，但是我里面缺少爱，我不能爱弟兄。对保罗说，对教会，对神的家，算不得什么，算不得什么，你没办法造就人，可能还要伤害人。第三个，请。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，又舍己身叫人焚烧，却没有爱，仍然与我无异。周济穷人，舍己身叫人焚烧，这不是爱的行动吗？好具体的爱的行动。但是这个爱的行动里面好像是有那个行动，却为了表示自己是属灵的，而不是真正的在里面有爱的话，保罗说与我无异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，就是说教会里面要彼此相爱，难处有时候就是难处在这里，难处在我们当一个时候，当觉得自己开始觉得自己相对的属灵，相对的可以做什么的时候，反而容易出问题。值得我们去思考，值得我们去思考。那有人问，人就是读到这儿就会问说，那该怎么做呢？啊，该怎么做呢？我觉得耶稣给我一个很好的图画，我请大家也来念这段的经文，请。耶稣见所请的客拣选首位，就用比喻对他说，你去，你被人请去赴婚宴的宴席，不要坐在首位上，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 被他请来。那请你们来的人前来对你说，让坐 这一位吧，你就羞羞惭惭地退到末位上去了。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，好叫那请你来的人对你说，朋友请上座，那时你在同席的面前就有光彩了。因为至高的必降为卑，凡自卑的必升为高。我觉得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，我觉得耶稣在这里讲了一个比喻，然后用十一节做一个收尾，他说凡至高的要降为卑，凡自卑的要升为高。一个人，我们真的是如果在教会里面服侍，我们取一个谦卑的地位来服侍，神是神，神了解了，时候到了，你成熟了，众弟兄姐妹都会印证你是一个属灵的人，神必要用你。但是呢，怕就是说一怕一下子我要跑到那个头上去，万一你被请下来的话，那真是一个很伤心的事情。所以我觉得神在里面也教导我们，在一起服侍，我们彼此学习 谦卑的来服侍。那我跟他今天做个最后，就是说弟兄姐妹，我们不管是我们当中谁，你不管看了合不合得来，主的命令就是你要去爱，因为主就是这样无条件的接受你这样的一个人，爱你啊，所以他要你同样的去接纳你的弟兄姐妹，虽然他可能得罪过你，虽然甚至他刻意的要伤害你，你可以爱他，因为主都赦免我们这些人，为什么我们不能赦免他们？所以我觉得今天我就希望我们大家在主里面，我们都彼此相爱，都能够为我们的弟兄姐妹做出可以做的事情。我们就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就在你面前感谢你，因为你接纳我们，你包容我们，你容许我们犯错误，你用宝血洁净我们，你给我们这样的爱。我们若是不能活在你给我们的榜样里面，实际上我们是活在黑暗里，我们心里面常有苦毒，常有怨恨。但是主，当你能够释放，让我们能够释放我们所挂记的人，我们也同样释放我们，我们经历到光明里面的喜乐，经历到灵里面的自由。主，你教导给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得自由，让我们可以爱。虽然我可能不那么喜欢，但是主，我可以爱，因为你教我们怎么样去爱。主，谢谢你啊，保守你的话语，也让我们听了有力量可以行出来。这样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